边令丞奉了玄宗的密旨，要处决高仙芝，这一下引起了公愤。高仙芝的爱将高文焕撤剑在手，怒目横眉，用手指着边令丞：“你们这些狗官，既不懂军事，又不懂行伍之中的事情，在这里边横加干预，指手画脚。你们奉了玄宗的密旨，坑害忠良，真是猪狗不如。我告诉你，我高文焕就知道将在外，亡命不受，什么圣旨不圣旨的。今天你要敢动我们大帅一根汗毛，我就给你切开亮了。”高仙芝手下的卫队在外边就喊：“宰了吧，宰了边令丞！”边令丞一听，好悬没尿到裤子里头。现在能救他的就是高仙芝，他扑过去躲到高仙芝背后了：“大帅，大帅救命啊，大帅救命，你看这怎么回事？”高仙芝还被捆着呢，他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，十分痛心呢，把眼睛一瞪：“不妥，焉敢造次，还不住手。”高文焕得听他的，赶紧把宝剑放下了：“大帅，难道你就这么含冤而死吗？”“唉，文焕呐，圣人云，君叫臣死，臣得死；父叫子亡，子得亡啊。亡命难违。再这一说，我高仙芝问心无愧，焉能在临危之时落一个坐上犯乱的罪名，叫我在阴曹地府也不得安然。文焕呐，你先别动怒，我还有几句话说。监军大人
啊，大帅有什么话你只管讲来。”
我高仙芝自从入伍那一天至今算来45载，可以说一颗丹心献给国家，忠心耿耿，兢兢业业。当然人无完人，我身上不是没有毛病，但是像密旨中所说，我克扣军饷，打骂士兵，凌弱百姓之事实在是没有。我要求监军大人把我这番话如实的奏明当今天子，纵然我做了刀下之鬼，死而无憾。
行，您放心，我一个字儿不落，把您说这话全都禀明万岁就是。
还有，人死不结仇，我想我乡土那个地方，我死之后望监军大人高抬贵手，命文焕用一辆牛车把我二人的尸体送回原籍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
行，这没说的，一定把您的尸骨运回原籍就是。
高仙芝说完了，把眼睛一闭：“文焕，不准你出来，你能把我的尸体运走，我就放心了。行吧。”便令丞抓紧这个时机，冲两旁一使眼色，刀斧手把鬼头刀举到空中，咔嚓一声，人头砍下。这位干国的忠良就得了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。可是他知道死，也不知道这个鬼点子是出在边令丞之手。且说大将高文焕搂着尸体痛哭了半天，最后把眼泪擦干，对边令丞说：“监军大人，你看下一步得怎么办呢？我得把这二位的尸体送回原籍，你能给我假日吗？”“
可以，一言出口言有追悔之理，现在你就可以动身。
高文焕带着人到外头买了两口好棺木，把封昌星、高仙芝全都装殓起来，把脑袋缝到腔子上，换了衣服，净了面，然后把棺材盖钉死，又雇了一辆大马车，带了四名土人离开陕郡，开始往关中进发。头天呢没事儿，等到第二天正往前走着，眼前地势相当荒凉，突然从苇塘之中窜出几个蒙面人。这几人轻纱照面，有的脸上抹着锅灰，手中提着利刃，把道路给拦住了。耶，高文焕一看遇上土匪了，难道还想劫道吗？他一抬腿把枪摘下来，催马摇枪，就想跟这几个人拼搏。正在这时，从苇塘之中窜出两匹马来，马上坐着俩人，也用青纱照面，每人掌中都拿着弓箭。这两个人高声喊喝：高将军，不要误会，先别动手，弟兄们先别打。高文焕看不出来这俩人是谁，等两匹马到了近前，元帅，这二位把弓箭收起，脸上的轻纱摘掉。高文焕一看认得，一个叫李忠，一个叫马四，都是边令城手下的参将，过去虽然没有什么交情，但是常见面。文焕就问二位，你们这是何意？哎呀，高将军们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旁边有个山神庙，咱们到庙中一叙。文焕提着警惕，手中拎着枪，往左右看着，跟着他到了山神庙。李忠这才说：高将军，我们两个人是奉了边监军的差遣到这儿埋伏，要把你杀了，这就叫杀人灭口。可我为什么没这么做呢？人都得有个良心，孰是孰非心里头都有个数啊。高大帅那是干国的忠良，你也是好样的，我们怎忍心下棋独守呢？因此我们哥俩商量好了，等你来了就把实情告诉你，另外让你明白明白，高大帅和封昌卿二位就死到边令城手下了，这个坏就是他冒的，这主意就是他出的，他乃是当今老子的耳目啊！我希望你有朝一日要报仇雪恨。时间紧迫，不容多说，你们赶紧逃命去吧。二位啊，你们二位要把我放了，你们怎么交差？去他娘的吧，我们还回去吗？如果回去非得死到边令城手下，我们那占山为王了，不干了，连皇帝老子也没有好东西。这二位说完，带着手下的人隐没于荒草之中，日后他们占山为了王呗。安下李忠马四咱且不提，单说高文焕心中暗想：好狠的边令城啊，王八蛋，你害得我们这步天地，我岂能让你安生？他领着手下的人往前走，找了个地方，委托手下的人把棺木送回原籍，他自己又回了陕郡。简短结束，他也化妆改扮，潜入陕郡城内。到了半夜前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背背宝剑，爬进监军府。这位边令城认为这如愿以偿，目的达到了，晚上喝醉了酒，沉沉大睡，是毫无察觉，因此被高文焕是开膛摘心，最后把狗头砍下，挂在辕门之外。从此之后，高文焕隐姓埋名，也不敢露面了。陕郡的人第二天发现监军死了，脑瓜 挂在辕门了，不知道什么人所杀。现在群龙无首啊，大帅没了，大将没了，监军也死了，急忙把这个事情奏报给老玄宗。单说李隆基一开始他得着禀报，封昌星、高贤之都正法了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哎，这回能安稳的多了，要不把他们两个杀掉，我大唐的江山就难保了。他还认为去掉了心病，紧跟着得着禀报，边令城被杀，陕郡温基，他就大吃了一惊了。哎呦，这谁干的？怎么我的心腹人被杀了呢？陕郡还有150,000人马呢，如果不派个人指挥，这帮人不得造反吗？由于形势紧急，他召开了御前会议，跟杨国忠和殿下李亨一商议，最后决定让哥舒翰统领大兵。这哥舒翰原来也是突厥人，后来保了大唐了。自从投靠了大唐朝之后，忠心耿耿，论地位仅次于安禄山，现在是陇右节度使。因为老头上了年纪了，养病在京，就住的金庭馆驿。唐玄宗马上降旨把哥舒翰请来了，当面委任他兵马大元帅，外加皇太子总指挥衔，让他总统兵马。这种事儿也少有的，哪有当大臣的头上挂皇太子衔的呢？唐玄宗之所以这么办，是表明对哥舒翰的重用。哥舒翰一听，这破烂坛子交给我了，哎呦，你说我领旨不领旨？领旨，现在看来挺光荣，过不了两天，这老玄宗就得拿我开刀，封昌卿、高贤之就是我前车之鉴，我的结果不会比这俩人好。可有心不领旨，抗旨不遵，当时就得掉脑袋。哥舒翰真是左右为难，迟愣半天没表态。唐玄宗把脸往下一沉，爱卿，你因何迟愣？回陛下，老臣一则年迈，二则有重病在身，难以接受重任，倘若传出去，以一病夫统帅精锐部队，岂不被彝族耻笑？望陛下三思。哎，亲家不必客气了，虽然说你有病在身，但是你的脑袋里头没有病啊，你就在病床上也能指挥三军，朕意已决，不必再讲了，明日出征去吧。哥舒翰一看呢，推脱不掉了，怎么办呢？死马当活马医。哥舒翰往上叩头，陛下要叫臣统帅兵马，臣不敢不遵，但我有3点建议。好，说吧。一，我军过于分散了，如果叫我指挥的话，我打算收拢冀中，手把潼关。这潼关乃是进京的咽喉要道，事关重要，只要把潼关守住，那安禄山就不能得逞，可以确保京城的安全。那时节陛下降旨让各路军前来擒王，安禄山腹背受敌，是不战自溃呀。另外臣手下的人手不齐，我打算请万岁降旨叫京城太守王思礼做我的帮办。这唐玄宗也一愣，为什么呢？王思礼那是一员大将，勇冠三军，有勇有谋，现在抵挡吐蕃，坐镇金城，哥舒翰要求把他调回来。唐玄宗为难呢， 心说要把他调离了，土凡要作乱，趁机入侵，那怎么办呢？
就有点舍不得。
可是争了再三，哥舒翰寸步不让，非要往死里不可，皇上也让步了。就这样，用600里紧急调令，叫王思礼赶奔潼关听典。第三一点，哥舒翰提出来，陛下，臣坐镇潼关，我便宜指挥，我要求陛下不要听信谗言呐、万一陛下听了奸臣的话，恐怕对我指挥军事不利。如果陛下能做到这一点，臣感恩不尽。哥舒翰说这话就提醒唐玄宗，你呀，竟别听别人的，要有人在你面前一吹风，你再改变了主意，那咱就可就完了。唐玄宗多聪明，听出来了，请只管放心，我授予你全权便宜行事，可以先斩后奏，不必向朕请示，臣谢恩。就这样，哥舒翰走马上任，坐镇潼关，把陕郡各路人马全都调到潼关城内，深沟高垒，加强戒备。哥舒翰心里头清楚，安禄山，这潼关是雁过拔毛，我带着20万雄兵在这坐镇，我看你能飞得过去。如果李光弼、郭子仪、张巡各路大军在抄着你的背后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这哥舒翰信心还挺足，他所担心的就怕唐玄宗听着别人的坏话。安下哥舒翰咱且不提，话分两头再说安禄山。这个安禄山自从出兵以来，攻必取，战不胜，以摧枯拉朽之势得了洛阳。这小子是野心勃勃呀，到了洛阳之后，他本来想分兵攻打潼关，但是有一件不好的事儿，他这个眼睛越来越严重，现在安禄山看人呢看不清楚，你就站在他对面，他分不清鼻子眼睛嘴来。为此事他十分焦心，把洛阳的名医全都请到了给他治眼，经过调治之后现在有点恢复，所以安禄山呢才抓紧这机会亲自统帅三军兵发潼关。刚走到新水，突然警报传来，有人向他禀报，大都督可了不得，常山郡太守严杲卿背叛了您了，现在身为义军领袖，朕被一呼万人响应，收服了10几郡，把咱的后路给抄了，我军屡战不利，请大都督回师。好、就这个情报好像五雷轰顶一般，把安禄山就给惊呆了，顿时这眼睛又来劲儿了，眼前一片模糊，什么也看不清了，把安禄山气的心说，好啊，严杲卿，严杲卿，我对你恩重如山呢、当初有人劝我把你杀了，我念你有大才，这才把你留用啊，没想到今儿个你真背叛了我了，抄了我的后路，我必杀之。他正在生气的时候，又得着情报了，说哥舒翰率领20万大兵守把潼关，又给他当头一棒。别看他跟哥舒翰都是突厥人，两个人水火不同炉，他知道哥舒翰的战术善于守，他要守潼关没个劲，就100万雄兵也难以逾越呀。因此安禄山更上火了，吩咐大军停止前进。当夜晚间召开紧急会议，他问高尚、严庄，你们看应该怎么办。高尚是宠臣呐、有话从不隐瞒， 赶紧躬身施礼，大都督，我看这样吧，我军不可冒进，都督应该马上传令，让各路大军收缩，回转河北，因为河北乃是咱的根本，要集中全力把河北收复，然后扭回头来再打潼关也不为迟晚。
嗯，这个
都督不要动摇啊，如果把河北丢了，动摇了咱的根本，咱就无家可归了。再说哥舒翰率领金兵在前面挡道，咱进不能进，退又没地方退，那不就完了吗？
你说的是有理，不过本都督跟你的看法不同
哦，
请大都督明示。我看这样吧，派重兵堵住潼关的大门，此事可以叫崔千佑负责。千佑呢，在，我给你五万精兵，田承嗣、安国忠都归你提调，你要守住潼关周围的险要，堵住哥舒翰的大兵，他不出来便罢，出来要全部给我消灭，等待时机打进潼关。这西路的事情我就全权交给你了。末将遵令。崔千佑率领五万精兵出发了，安禄山率领人马回归洛阳。到了洛阳啊，他有他的打算，他这话没跟别人说，心说怎么的，我好不容易得的洛阳，我能放弃吗？门都没有啊！我为什么要造反？我就是想当皇上，现在京城都让我得了，我能轻易放弃吗？老玄宗在长安，我就可以在洛阳称帝，抓紧机会我就要当皇上，哪怕当两天呢，我也尝尝皇上什么滋味。另外他也想到河北的确是个重要的地方，我不能不要家呀，除了派大将守住洛阳之外，我马上回师去跟严高清决一死战，把实地都收复了，扭回头来我就称帝。想到这儿，他往两旁看看， 何千牛听令，在。
千牛，我把洛阳交给你了，你可不准给我丢了，现在马上我回师赶奔常山，这里的一切事情由你全权处理，如果千佑那块用人你要支援，我用人你要随时的帮忙，懂吗？末将全懂。
好嘞，我给你五万军兵，你在洛阳待着吧。
三天之后，安禄山传下令箭，调其手下十万精兵，带着八千月落河回师常山，要跟严高清决一死战。